比较少少脚软。好，咁咧，我相信咧，弟兄姊妹可能会听过有啲男士或者弟兄分享咧，佢哋好怕另一半问问题嘅，特别咧有啲问题咧，佢哋真系好怕问嘅。咁啊，有冇男士都？咦，我见阿 James 都，唔好开麦，唔好开麦，有啲系啦。咁啊，第一个问题咧，就即系睇下大家觉得啱唔啱啊，即系通常就另一半问啊，你觉得我今日有咩唔同系嘛？可能男士觉得佢你眼耳口鼻都齐晒，有咩唔同咧？咁啊，第二个问题更加难答啦，就系、是。你爱唔爱我啊？即系仲有嗰啲啊，即系如果妈妈同埋我跌咗落水，会救边个先？大概都系嗰啲啦，系嘛？咁我相信咧，有第三个问题咧，其实系更难答。不过咧，好少女士咧会咁样去追问嘅，就系问你点爱我法咧？咁我啊希望即系各位姊妹咧，你翻屋企唔好咁样去问，即系你嘅另一半啊。唔系我惊，即系好多弟兄从此以后都会仇视我，俾咗咁嘅难题佢哋。咁事實上咧，呢啲你愛唔愛我啊？你點愛我法嘅問題咧，其實唔係淨係發生喺男女之間，都會發生喺咧我哋同上帝之間。只可能咧，我哋冇真係問出口，或者冇用呢個嘅方式去問。不過今日我哋所睇嘅馬拉基書裏邊咧，我哋就見到以色列人喺上帝同佢哋示愛之後咧，佢哋又真係好大膽又好真心咁樣去問上帝：喂，你點愛我法啊？就即系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当然上帝不会好像有些男士咁样被问到口哑哑。咁所以咧，我哋都一起去看下上帝咧同以色列人去就住呢个议题咧有一啲火花的对话。马拉基书一章一节，耶和华藉马拉基传给以色列嘅默示，原文直译是神谕耶和华嘅说话对以色列藉马拉基。神谕是耶和华的说话，通常是牵涉到有关上帝的审判。这个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说话，所以他的权威和他所宣讲的审判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很多人对马拉基书作者的身份反而有些存疑，到底是马拉基写还是一个使者写的呢？因为马拉基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另外亦都有些学者认为马拉基书它的成书年代其实是以斯拉年代，所以其实马拉基书的作者可能是以斯拉，只是他用了马拉基的身份去写作。听起来其实都很复杂，是不是？不过今天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探讨究竟这卷书是谁写，因为真的很复杂，只是想让弟兄姊妹你有些概念，马拉基书的作者是谁呢？其实仍然都在探究着。作者是谁呢？并不是最重要，重点是上帝说话的内容。耶和华在马拉基书里面第一句向以色列人讲的说话是：我曾爱你们。可能我们一听个曾字就大镬了，是不是上帝以前爱以色列人，现在不爱呢？圣经的新译本就消除了我们的疑问，将我曾爱你们译做我爱你们。英文译本 NASB 和 NRSV 呢更加是译作做 I have loved you。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耶和华不是不爱以色列，而是强调从以前开始直到现在，上帝都是一直爱以色列。正常来讲，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听到上帝很明确地跟我们示爱，说我爱你们，我想我们都会说很开心，跟着就回应一句很标准又很真心，神啊，我都爱你啊，样。又或者可能是另一种，神啊，我不配得你爱我。但是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挺负面的回应的。你在何时上爱了我们？或者是你在何时上爱我们？我们可以从两个的向度去诠释以色列人这个对上帝的回应。我们可以试这句说话是以色列人用一种很傲慢的态度去质疑上帝，亦都可以视为是以色列人在绝望痛苦里面向上帝的呼喊和询问。事实上，这两种的情绪都很可能出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圣经学者普遍相信当时是波斯帝国的时代，被掳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已经回去耶路撒冷，第二圣殿亦都被重建。正常来说，以色列人你们应该很开心兼非常感恩才对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一种这么强烈的负面情绪，并且去质疑上帝对他们的爱呢？原因是在这一切看似很美好的光景背后， 以色列人充满住嗰啲对现况、对上帝嘅不满。佢哋咧满心期待秘掳归回之后咧，佢哋可以再见嗰种嘅繁华盛世。但系佢哋从巴比伦归回咗100年，耶路撒冷咧仍然荒凉，连住喺当地嘅居民咧亦都唔欢迎佢哋嘅归回。咁啊话就话圣殿咧虽然起好咗，但咧相对所罗门时期嗰种嘅圣殿咧实在系差天共地。唔单止系咁，他们在波斯的管治下也没有自己的王，跟大卫的国根本就不可能相比。因此以色列人非常失望甚至绝望，他们更加怀疑上帝对他们的爱，认为上帝根本不爱他们，没有看顾他们。面对以色列人的质问，上帝的回应很妙，听起来都会有些觉得牛头不搭马嘴。上帝这样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护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将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如果我们要去明白上帝这个的回应，我们就需要回去创世纪25:21-34，因为经文很长，我大概撮要给大家。当时就因为以撒的太太利伯加她不能够怀孕，所以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了他，利伯加就怀孕。但当时原来小朋友在他的肚里面彼此相争，所以利伯加就跟神求问，他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要活着呢？神就答他，两个在你的肚里面，两族要在你的身上出来，这个族必强过那个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是以扫和雅各的出世。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有一天又发生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去卖了他的长子名分给雅各。奇怪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重提这件事呢？以色列人当然很熟悉这个故事，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后来以扫因为红豆汤卖了长子名分给雅各嘛。不过其实最重要想表达的是上帝那份的拣选。其实以扫和雅各的相争早在妈妈利伯加的肚里面已经开始。当利伯加求问上帝的时候，大家记得上帝说什么？他说两国在你的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因此上帝说我爱雅各，护以扫，这个说话需要非常小心去处理。这里爱在原文是用了阿哈这个字，阿哈可以有很多很丰富很特别的含义，是指上帝对个别的人或者一个群体很神圣的爱，亦都可以指是跟某一个人的关系比起其他关系相对亲密一点，有比较的成分。所以我们就明白上帝在这里所说的爱恨关系，是指上帝比较爱雅各，或者相较和以扫的关系上帝和雅各亲密一点。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去认为上帝爱雅各护以扫，是指出一个约的关系。上帝去拣选雅各和他立约，但是没有拣选以扫。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听下都觉得哇，上帝真的有点偏心，拣雅各不拣以扫的。很抱歉，这种感觉我是没办法帮大家去处理。我只能够说上帝的爱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不是我们配得，也不是我们能够赚取，因此不存在公不公平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一般工作，你做事很勤力，但人家偷懒，最后你们得到一样的工资，你可以说这样是不公平。但如果你说有一天，即老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间想送钱给你的同事，但没有给你，那你又不可以说他不公平，因为送钱给谁呢是老细的自由。事实上虽然以扫是轻看了长子名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雅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吧？他全心欺了哥哥的长子名分，以及爸爸以撒的祝福。所以我只能够说上帝对雅各的爱是一份额外的恩典，是他们两兄弟都不配有的。上帝提出这件事是让以色列人在这个的视角下，他们应该要更明白上帝对他们这份不公平的爱。 上帝爱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可爱。同样，上帝爱以色列人，拣选他们这个民族，和他们立约，也不是因为他们可爱。因为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有多麻烦。但这班以色列人看不到自己的不配，他只看到这样不够，那样不够，这样不够好，那样不够好。他甚至埋怨那位令他能够回去耶路撒冷的上帝。即使是这样，即使以色列人满口埋怨，上帝仍然是满有慈爱，而且他的爱不是在口头上，更加是有实际的行动。既然上帝说他自己爱雅各，他跟着下来就说我是怎样爱雅各。因为爱雅各护以扫，神使以扫的山岭荒凉，将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个说话从字面来讲好像很容易理解，但我想特别去强调野狗这一只字。原来它同时可以解作做蛇、龙、大鱼。这些名词在旧约的时代是象征或者令人会联想到邪恶，所以它的意思是将以东人归给邪恶或者属于邪恶。与此同时，野狗在圣经里面经常会跟一些荒凉、乱堆有关，野狗会出没在一些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要稍稍回看历史。西尔山其实是以东人先祖以扫的居所，他们以这个这么安全的地理位置自豪，因为西尔山很难行，也都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去保护他们自己，敌人不容易去上到山上面，所以他们认为在战略上是坚不可摧的。在俄巴底亚书三至四节里面就记录了以东人的心声，亦都同时是耶和华对以东的审判。住在山岳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个曾经令以东人甚为自豪的居住地，后来因为战争成为了荒地，能够住在那里的人不再是原来的居民，而出没的也都是野狗这些野生的动物。可能听到这里，弟兄姊妹说，哇，以扫真的很惨，以东人都很惨，上帝这样对他们的。好像我之前所说，我没办法帮大家去处理这种即觉得上帝偏心的感受。不过至少我可以提供一个角度给大家去明白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去对待以东人。其实同样在俄巴底亚书十到十四节就很清楚地讲明这个原因。当巴比伦去攻打犹大人的时候，以东人不单止没有帮助自己的兄弟，他更加是加害自己的兄弟。圣经更加指以东人是向兄弟雅各行强暴。怎样行强暴呢？俄巴底亚书都写得很清楚，就是当巴比伦去入侵犹大国，去掳掠他们的财物的时候，以东人竟然是跟巴比伦同伙的，他们是眼白白地望着自己的兄弟犹大人被灭，而且圣经更加记载他们因为这样而欢喜。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落井下石，伸手去抢犹大国的财物。更加过分的是，那些走甩了的犹太人他都将他们捉回来，然后交回给仇敌。我经常听有些弟兄姊妹他成为了爸爸妈妈的时候，他说啊，我做了父母之后，我更加能够明白上帝对人那种的心怀。其实我想这段经文都是可以用这样的视角去理解的。父母当然希望子女之间相亲相爱，但我们都明白有时就算你不能够相亲相爱和平共处都好，作为父母他怎么能够去接受一个小朋友受苦的时候，另一个小朋友不去帮手，反而还跟外人夹埋手去对付自己人呢？我想如果是这样，应该没什么弟兄姊妹会真的觉得以扫或者以东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真的不抵争。或者这样我们都不会觉得上帝过分去苦待以东人。而第四节正正是上帝对以东人的审判。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老老之民。正正是上帝提出以色列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而以东人不可的时候，在这件事上更加显出以色列人他质问上帝那个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这个问题的荒谬。你们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为什么去质问上帝呢？是因为他们不甘心被外族管治，他们不满意重建的圣殿失色不够漂亮，但他们没有发现上帝的恩典和保守。以色列人将他们能够重回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看成为一件理所当然是必然的事。而事实上以东人和以色列人同样有过很凄惨的经历，他们同样经历战争的洗礼，他们的家园都被毁，也都被外族管治，但他们的结局很不一样。上帝让以色列人重回耶路撒冷，又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但以东人他满心期待，充满自信，深信自己的家园虽然被毁，但他们必能够去重建那个荒废之处。重建这个字原文也可以解作做归回 return， 这样意味着以东人他一心以为我凭着我的一己之力，我可以回去我的故土，我可以重建我的国家、政治、经济等等。当然这样也反映了他们心高气傲、目中无神，这个也是先知书去责备以东人骄傲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以东人的心愿始终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因为在第四节下耶和华一锤定音，他说无论以东人如何努力建造重建，上帝都必拆毁，并且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老老之民。这个是上帝对以东人道德邪恶的审判。而以东的毁灭其实在以西结书35:1-15已经有很清楚的记载，整个的部分其实是预言上帝对以东的惩罚。请听我读出其中10-15，因为你曾说这异邦异国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一切的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而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尔山啊，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从以东人身上我们真的见到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是上帝的时候未到。与此同时，其实我们单单在这件事上我们已经足以去见到上帝对以色列人那份的爱。上帝没有忘记以色列，当以色列人被自己的兄弟虾的时候，上帝在当下好像没有出手，但上帝见到以色列人的苦况，所以他最后惩罚了以东人，他恩待以色列人。但以色列完全看不到这个恩典，甚至他们都不意识这个是恩典，仿佛上帝好像欠了他们一样去追讨上主。只不过即使以色列人现在看不到，即使以色列人对上主仍然充满那种的不满和疑惑，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仍然不变。因此在接着下来的第五节，上帝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以色列人现在虽然看不到，但上帝说，总有一日你们会见到以东被毁，到时他们就会见到上帝对他们的爱，就会赞美耶和华。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境界这个字可以被译为领土，而之外这个字也可以译作做之上。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更加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领土之上被尊为大。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在第二节下去质问上帝，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但上帝的回应是，最后当以色列人你们看到以东的下场，你们就会见到我对你们的爱，以及我们为你所做的。他们就会在埋怨里面转为赞美上帝，并且他们会在以色列全地都尊神为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呢，你刚才一路听的时候，你会不会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你都有些扎心。确实今天短短几节的经文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有时我们都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生活、工作甚至服侍上面遇到困难，或者可能有些事我们不是那么顺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都会问神，喂，你在何时上爱了我啊？可能我们不是用这个句式问的，可能是，喂神，你有没有搞错啊？喂神，你又说爱我的？喂神，你是不是看漏了我在这里啊？确实当我们在低谷和漩涡里面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执着在上帝没有应允我们的地方，仿佛上帝好像欠了我们一样，我们完全忘记了上帝一直以来对我们那份的关爱，给我们无尽的恩典。弟兄姊妹，如果你都曾经看圣经的时候觉得，哇，以色列人真的很黑人憎，很忘恩负义，其实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都相差无几。我们习惯了上帝对我们好，我们将一切的恩典都当成为理所当然。喂，他是上帝来的嘛，讲到自己那么爱我，为我死不应份的、为我预备一切最好合我心意不应份的。仿佛我们才是上帝的上帝，上帝出手慢一点，沉默一下都不可以的。我曾经听过一首诗歌，我觉得歌词挺有意思，其中有句歌词很触动我。这首歌是用普通话唱的，他的歌词是这样讲的，平顺可以是最大的阴谋，一不小心就跟着世界走，你的话总被我摆最后，求你赦免我。事实上都是这样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做了基督徒，可能做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有时做惯了日子很太平，久而久之我们跟着世界走，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我们还以为自己很熟灵。我曾经听过一位熟灵前辈这样说，他说正正常常那时候个个基督徒都很熟灵，遇到困难那时候就见真章。我觉得他这句说话其实都真的很精准。基督徒生活平顺的时候，个个都可以前一句感谢主，下一句赞美主。但是偶然一个患难来到，我们就好像那些辩念大师那样，矛头直指上帝，喂，你不看着我的？讲说话方面，我觉得基督徒都是数一数二那么厉害的。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说的，上帝都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嘛，基督徒要为主受苦的，等等等等。但当我们自己真的一有事起上来，或者可能有些事牵涉到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我想如果上帝是一个可见的实体，我肯定大把人会追着他，即不是追着跟随他，是追着这样问他，喂，上帝为什么我这样的？为什么我这样的？你有没有看着我的吗？弟兄姊妹，我明白生活里面真的会有很多的挑战和无奈。如果我叫你们哇完全不去抱怨，连对上帝去讲真话，哇，信下都不得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过分的压抑或者虚伪。但我期望今天在讲到之后，大家能够尝试去转换一下心态，多一些的感恩，少一些的埋怨。至少每当你对现况对上帝极度不满的时候，你好想质问上帝，你在何时上爱了我们的时候，我请你先苦心自问，我在何时上爱了你呢？当我们转念去认真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深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问上帝， 你在何时上爱了我？你在何时上爱了我？不应该是以色列人问的问题，更加不应该是我们问的问题，而是上帝最有资格去问你在何时上爱了我。如果我们日后有机会去细看马拉基书，我们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都没有多爱上帝，他们轻看了上帝所设立祭司的制度，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故意去献上一些有残疾的祭牲，他们又去质疑上主的公义等等。同样，你在何时上爱了我，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当中有很多信主年日很长，但当我们静下来问自己，在过往这么多年去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能够数得多少件我们真是爱主的事呢？我意思是你能够很无愧跟上帝说，主啊，我在这件事上确实爱了你。如果你有的话，我为你感恩，但你都不要骄傲，即是不要一生人数来数去只有那两样一两样爱主的事，因为爱主是我们一生的学习。但如果你静下来，你说我数来数去都数不出几样似样的，我仍然要鼓励你努力去学习爱上帝。只是我们不要再去质问上帝在何时上爱我，不要再去质疑神对我们的爱，是因为单单是他一直去容忍、保护、管教我们这班人，其实已经很足以显明他的爱。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呢都开始去学习，少一点去问你在何时上爱了我，多一点去问自己我在何时上爱了你，或者我们会更多发现上帝对我们的容忍和爱，然后更多更多发现自己爱主爱得很少很少。今天我预备了一首的回应诗跟大家一起去唱，叫做《你的爱》。在唱了一次之后，我会给大家时间大家去安静下来，我们都向上帝去有个相处感恩的时间。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坚守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次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巧呼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竟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掏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们都在这个时间你合埋你的眼睛，你去数算上帝给你的恩典。平时我们可能生活很忙，我们忘记了感恩，我们忘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或者我们觉得很大件事的事，我们就去指控上帝。我们忘记了这位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他甘愿为我们降生牺牲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将这个时间留给你和上帝，你去感谢他，你去和上帝有个互动的时间。 我们都怀着一份感恩敬畏心，我们再次去用这首诗歌去赞美爱我们的上帝。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整天像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坚守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供一生盼望你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次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如此温柔，在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掏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巧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握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掏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但愿掏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是何等样的人，竟然配得你如此深爱我们，你给我们无尽的爱和恩典，是我们不配有。但上帝，我们竟然够胆死，成日走去指控你，去质问你怎样爱我们。天父，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如果我们心里面曾经对上帝你有这种的质问，求天父你赦免我们的无知。天父，更加求你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同去藉着圣灵去学习怎样多一点的感恩，少一点的埋怨，怎样去过一个尊神伟大的生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这班这么软弱这么不配的人，让我们更深去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更学懂感恩。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呈现的祈祷。一切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